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呢来看路德记的第三章哈。三章一节，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对她说：“女儿，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吧。”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弟兄姊妹，路德记三章一节呢，它开头是一个动词啊，就是这个说啊，而且这个词很有意思，大家看这个词呢。它在这边有一个哇，我有个连词，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点哈，这个第三章一节哈，就是拿阿米对路德他说啊，他为什么会说，以及他说的所有的话都跟第三章一节前面第二章的后半部分是有关系的哈。也就是说大家首先要明白哈，实际上第二章呢你会发现其中呢最主要的部分，非常主要的部分呢，是波阿斯然后和拿阿米对路德的教导，大家要去看哈。第二章当中呢，波阿斯曾经不止一次的教导路德啊，让他留下来和他的使女在一起，和他的收割工人在一起，然后拿阿米呢也对路德进行了教导啊。所以说弟兄们，在很多时候呢，其实你看这个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哈，路德来到以色列，好像一个基督徒，一个慕道友呢，一个新人呢，来到上帝的家，来到神的教会啊，在开始聚会听道的生活，或者说呢，我们在今天呢，在这个时代教会当中呢，称之为成人主日学哈、啊，就是教导新信徒学习圣经，学习神家里的规矩啊。所以说接下来呢，弟兄姊妹，这个从第三章一节开始哈，拿阿米呢，他对路德所有的祝福，包括给他提的建议，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去看第三章的时候哈，啊，前面呢是拿阿米对路德的祝福，是吧？说给他找安息之处。往后看是谁啊？波阿斯对路德的什么祝福？所以说从第三章开始呢，路德他得的祝福进一步的增大。开始有更大的祝福，更多的祝福临到路德，但是你需要注意，路德得这些祝福是上帝的恩典。另外一点，跟他第二章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啊，实际上你往下看哈，你去看，在路德记第二章二十节往后的时候哈，这个波阿斯劝导路德要紧跟着。然后呢，拿阿米也说你要跟着，不要到别人田里，啊。最后到二十三节的时候，路德有没有听波阿斯和拿阿米的劝诫？听了，他就跟着一起拾麦穗，然后直到完成了这次收割，啊。其实路德蒙福主要体现他的信心，他的信呢就是信上帝的话，因为拿阿米的话在这里和拿阿米的话和波阿斯的话都从上帝那里来的。啊，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有福了。”所以说，路德他能够蒙到这样巨大的祝福，并且能够持续的蒙福，在今天来说，就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新信徒，或者说已经信主多年的人，他在教会当中对聚会听到的坚持有关系，啊，而且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强调的很清楚，聚会呢。要坚持在一间教会去聚会啊，不要去窜堂啊，人在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路德记他所讲的事情是在一个以色列家庭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其实呢，你去看路德记的时候，尤其你看第二章路德的他这些经历，包括路德的这种信心的显露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路德为什么蒙福哈，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是他在听这个方面，就是今天的聚会听到哈，他非常尊重了教会的秩序，他没有擅自行动，他乃是尊重听到啊，尊重包括今天的主日学，在信仰的核心问题上，他是一个学生，他谦卑的受教，他在学习以色列的规矩，而且呢他也遵守了上帝的话语啊，这是他蒙福的关键。所以说呢，我们从路德身上能够学到的一点， 就是沉静学道，听从劝诫的这种正常的教会生活。而从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拿米称她为我的女儿啊。所以说呢，之前呢，其实这个婆婆和媳妇的关系已经解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丈夫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两个人却关系更进一步，成了母亲与女儿的关系。这不是从血缘来的，也不是从人情来的，而是因为有了一样的信仰，因为共同信仰一位上帝，共同信仰一本圣经，他们成了真正的家人。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哈，其实这个拿俄米作为一个在教会里的，今天来说是一个老信徒啊，在教会里多年，也懂得规矩的人，他对路德的表现非常满意啊，所以说接下来呢，他有感动，要为路德啊寻找什么安身之处。我们来看这里，寻找安身，原文没有说给他找个对象，原文的意思是寻找安身之处。这个安身之处呢，在原文就是安息之处的意思，荷尔本有的时候翻译成落脚的地方啊。这个安身之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去看路德记一章九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什么？得平安，和这个词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在一章九节的时候呢，拿俄米对这个两个儿妇说啊，祝愿你们在这个新的丈夫家中呢，得到安息，找到安身之处。但路德没有要那些，路德要更大的，所以说就有了第三章第一节哈。你会发现路德将要进入新的安息，将要得到更大的平安和祝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路德他进入以色列，他跟随拿俄米，并不是为了世上的好处，他已经把个人的再嫁，把个人的爱情和亲情，就是说放在了一边，他想在基督里面得到更大的祝福，这是他来的原因。所以说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呢也提到过，我们呢这些上帝的子民要进入真正的安息，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啊。接下来呢，这个拿俄米说为他找个安身之处，好让他什么享福。我们来看享福是这个词哈，就是得到福分啊，上帝看为好的福分。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我在这里呢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其实在路德记当中哈，路德跟波阿斯的关系其实是在预表什么？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大家一定要明白哈，这不是灵异解经，不要胡说哈，这是路德记所表达的中心内容。因为波阿斯就是大能者的意思，波阿斯呢预表基督，路德呢，你看很多时候呢，他就是说像这个箴言书所说的才德的妇人，其实是在预表教会啊，这是路德记的一个中心。所以说路德的归宿啊，路德的安息之处啊，是谁啊？是波阿斯。引申出来的是教会的安息之处是什么？是在基督里面。一个教会或者说一群基督徒，只有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真理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和祝福。这是开头所告诉我们。第二节，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啊，原文说看呐，他今夜在禾场上播大麦啊。中文省略这个看呐，在这给大家要补上啊。在这里哈，你会发现，拿俄米他强调现在啊，有一个词就是此时啊，往上翻一下。他说啊，他现在明白一个事情，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族，波阿斯我们亲族哈。这个亲族是什么意思呢？有着一样的血统，有着那种亲密的亲属关系啊。这个词的字根是同房的意思，是认识的意思啊。他首先强调波阿斯跟他的关系， 至亲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波阿斯跟路德是什么关系呢？他是那些使女的主人啊。哪些使女呢？就是我和波阿斯一直要求你紧紧跟随那些使女的主人。在这里我们通过这个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再次强调一下，这里实际上等于在说，我们坚持聚会，我们坚持听道，实际上我们所跟随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换而言之呢，就等于在说你在信仰上，一个主学老师在教导孩子哈，或者说教导新信徒，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要知道圣经路德记波阿斯所为之预表的是谁，就是我们的基督。往下看，接下来哈，原文说看呐，他今夜在禾场上播大麦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们，你看到这里你想到什么？我所领受到的，我所想到的是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啊，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其实你看路德记，尤其是看第一章的时候啊，当两个儿媳面对人生当中这样一个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实际上路德记讲述了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上帝对于那些将要进入他教会的人进行了筛选和辨别啊，上帝呢会使那些不真正相信的，或者说出于其他目的来到教会的人，有一天会像筛麦的一样被筛出去啊，把那些渣子，把那些败子，把那些糠筛掉，然后把有用的有价值的啊，属于上帝的这样的粮食和大麦呢收到上帝的仓库当中。然后这一切呢是在夜间进行的，就是在今夜。为什么呢？这个拿阿米说看呢，他今夜在禾场上播大麦。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乃是因为其实拿阿米在督促路德，今夜是你最后的机会，也是你非常重要的机会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拿阿米他所有的话，所有的在这里的时候他给路德的建议都不出于他自己，乃是上帝呢借着拿阿米给路德提供宝贵的建议，让他抓住机会，好得到救赎，好找到安身之处。这一夜将是路德蒙恩得赎的机会，在这个时代，在这样的黑夜，也是我们教会可以在主面前蒙恩的机会。三章三节，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第三章非常特别哈，这个波阿斯那天要播大麦，然后拿阿米让他去见他，见他的时候还让他去沐浴，然后抹膏抹油，还得换好衣服，换好衣服吧，到场还不要让他发现，还等他吃喝完了。好，我们来看啊，我往下看。第一行，这个沐浴就这个词，这个沐浴抹油啊，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节，它主要指什么啊？主要指进圣殿的时候一个洁净礼啊，你懂明白吗？然后你去看列王记下五章十三节的时候，沐浴呢跟洁净有关系。其实用什么呀？圣经当中的沐浴哈，它一般指的是洁净礼、圣洗礼，或者说认罪礼。如果路德是代表教会，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真理，就教会要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要面见上帝的时候，你要举行一场认罪礼和洁净礼。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也提到，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你发现没有？ 拿阿米秀导路德这样做，你会发现好像一个妻子洗净自己要去见自己的丈夫，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当谈到洗净的时候，还有说换套衣服的时候，主要指的是认罪和洁净啊。这个抹油呢就更不用说了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2章20节，还有以西结书16章9节啊，那是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所以说呢，拿阿米再让路德做好准备，让他去面见波阿斯。在今天呢，我们可以把这里看作啊，教会要做好准备，面见基督，就是那位能救赎我们的大能者。但是在此之前，一个摩亚女子，她要洗净她所有的罪，要洗净之前那些从外邦残留的东西，这些都不可带入教会啊。除了洗净之外，还要更换衣服。我们来看哈，要换上衣服啊，披戴衣袍，换上衣服。下面说下到打谷场上，大家注意后边哈，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为什么说要这样做事情呢？要把他推荐给波阿斯，但是呢还要暗地去，还不要让他认出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这里哈，大家要明白拿米这里的这句话，这个建议是出于上帝的，就是在这里呢，上帝也只是拿米，然后只是路德，在一切显明之前，不要让波阿斯看到路德。为什么？因为在之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波阿斯对路德有没有赞赏？有赞赏啊。如果大摇大摆的去，那可能会另外一番结果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上帝的意思是不要让任何人的感情和感觉掺杂在里面，完全看看是不是上帝能够促成这件事情。所以说你看拿阿米哈，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有信仰有原则的人。他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哎呦这个事情好啊，这个媳妇对我挺好，哎你看那个波阿斯也挺有钱啊，也是个大家庭，你说咱成人之美多好呢？不，一切按照规矩来，按照以色列的规矩，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神不同意这件事情，我们就不做这件事情啊。而且要等他吃喝完毕，弟兄姊妹，在当晚很有可能有一场盛大的宴席。大家明白哈？是波阿斯为了庆祝收割，宴请了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说请了这些使女啊，这些仆人啊，在一起吃了一顿大餐。拿米警告你不要在那场宴席当中露面，你要明白哈，你不要试图有任何人的企图和办法来介入到这场事件当中，我们要凭着信心看上帝怎么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拿个米呢，你会发现他在这件事上是有信心的，是有看见的，因为上帝告诉他的。而且呢他告诉路德，你不要在那里显露，你不要加入他的社交圈子，也不要参加那场晚宴。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路德记第三章哈，很多时候我见过一些讲章或者一些人的解读，他把它解读成一场男女叫女追男啊，或者今天来说一个有心机的女的去勾引土豪啊，这样一种解读。其实弟兄姊妹，这是完全错误的。你会发现整个的第三当中没有任何的人的阴谋，也没有任何的心机。拿阿米给出的一些主意，给出的一些建议，完全是在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但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符合上帝的规矩。弟兄姊妹，这不是一场勾引，而是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未来的安息完全孤注一掷的交付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拿阿米当然想让这个波阿斯看上路德，然后为路德有这样一个安身之所， 但是拿阿米知道，我们要求上帝的意思，而不是个人的私欲和打算。所以说，你看拿阿米做事非常谨慎的。第四节，到他睡的时候，你看着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我们注意第四节这个教导当中几个重要的点。第一呢，你什么时候去到他那里呢？他睡着的时候啊，而且要找准他躺卧的地方。我问一下，拿阿米让路德上波阿斯睡觉的地方躺卧，是躺在哪里啊？是像今天夫妻睡觉一样平行躺吗？不是的，是躺他脚底下。你需要注意哈，听众们一定要注意这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听众们你会发现个问题，有很多解经家哈，包括有很多人，他解读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长期以来吧，我看到这段经文也很困惑。因为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感觉这里是不是在做不正经的事情啊？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么去做啊？半夜呢掀开人的被窝，然后躺在里面。首先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哈，你从圣经本身呢，你能够看到一些答案。我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整个第三章当中啊，路德和波阿斯在那一夜没有做任何不该做的事情。为什么？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点，那个最小化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圣经。哎，对，打开这里有一段，就在路德记本身的有一章经文可以证明这些。加好了，四章，大家注意这个路德记四章十三节哈，路德和波阿斯什么时候啊同房生子？真说的很清楚，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大家一定要看上下文哈，就在这个。当时我们对这个第三章这里的这些举动啊有误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整个圣经看下来。好，接下来会跟你讲。这里呢说呢，你去掀开他的脚躺下来。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要躺在他脚的地方。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去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哈，至少提到过的不止一个妇人。就是说蒙恩的人，或者说蒙得耶稣拯救的妇人呢，他们伏在耶稣的脚上啊。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表示谦卑，当然明白哈。这表示什么呢？就像路德在后边几节会说到的，伯阿斯问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一个什么婢女，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使女。所以说你会发现拿阿米教导路德的每一处都是非常谨慎的，不是说让你掀开被子直接平躺，而是掀开人家脚上的被子，躺在人家的脚底下，这是一种完全的降卑。这个在代表什么呢？与我们刚才讲到路德记的这个中心来说，代表的是教会在基督面前的完全降服。我们教会，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伏在耶稣的脚前，是一种在属灵上和在上帝权柄之下的一种降服啊。接下来大家看这一句哈，往上，他必告诉你什么所当做的事。好，往上看，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拿阿米一直在告诉路德该做什么，大家看到没有啊？但拿阿米呢，他最终把路德引向了波阿斯，引向了 以色列的教训。所以说你会发现拿俄米这个老基督徒哈，他凭着爱心和信心把这个新人完全的引向波阿斯，引向上帝在基督里的教导。而且呢，他实际上在等于告诉路德，就是我说的你这些都完成之后，你也不要擅自行动，你要等候看波阿斯他怎么教导你，他必会教导你该做的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哈，整个这一切的举动啊，他不是像有些解经书说的啊，这是一场求婚，就怎么这不是一场求婚，而是一场顺服。本质上来说是顺服着从上帝那来的一种传统，从圣经来的一种传统啊。最终呢，拿俄米把路德引到波阿斯那里，就像今天呢把教会把基督徒引到基督那里，引到上帝的真理那里。这一切都跟顺服和谦卑有关系。第五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弟兄姊妹注意哈，三章五节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节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七节以色列人的反应一样的啊。摩西呢每次把上帝的命令啊念给百姓的时候，百姓都说什么？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怎么样？我们都必遵行。在这里拿俄米的话代表从神那来的话，包括后面波阿斯的话。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路德呢虽然是外邦人，是摩亚人，但他蒙了上帝的恩典，他是大有信心的人。他宣告无论是拿俄米所说的还是波阿斯教导他做的，即便这个规矩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凭着信心去顺服，他凭着信心去接受啊，就是说我一定会听，我也会遵行。所以说我们从这里你又一次能够看到为什么路德这个外邦人能够在以色列迅速的成长，迅速的被接纳，迅速的蒙到福分，不是因为他会为人，不是因为他心眼子多，不是因为他八面玲珑，而是因为在路德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顺服。顺服上帝的道，顺服牧师的教导，顺服主日学老师的教导，没有任何的私意。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你会发现路德他来到以色列的时间不多，但他胜过了太多的老信徒。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三章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我们来看这里哈，接下来呢，圣经说路德呢就下到场上，啊，他前面下来呢，他听了这个路德这个拿俄米的命令，然后他照着就是拿俄米他婆婆刚才所吩咐他的一切细节去做，啊，包括他说的要暗暗的下去，不要有人发现，然后等候在那里，路德都照着做了，他已经照着遵行了。路德呢就是耶稣所说的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一个聪明人。第七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他躺下的时候。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这里说波阿斯吃喝完了然后非常高兴，开始睡在麦堆旁边。在这里哈，路德记当中的这个波阿斯他是预表基督的啊。弟兄姊妹，基督的喜乐是什么？你能够从波阿斯的这种喜乐当中看出来，基督的喜乐就是在天国的宴席和神国的丰收当中他是非常喜乐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喜欢在地上建立教会，他更喜欢有像路德这样的新生的信徒，忠心的信徒，顺服的信徒，不断的来到教会当中。而且呢，波阿斯呢他没有睡在自己的房屋当中， 他睡在麦堆旁边，基督与我们在一起。啊，他是心情非常的舒畅。接下来圣经说，路德便悄悄的来，掀开他的脚，躺下来。我们来看哈，我们再次看到路德完全遵守了他婆婆的教导，他也没问为什么，有可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完全秘密的做了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这对于一个新人哈，对于一个不熟悉以色列规矩的外邦人，对于一个新进教会的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这本身源自于上帝的大能。我们也看到哈，如果你想更快的认识基督，更快的进入蒙福，路德很多时候是我们值得参考的对象。他在教会那种顺服，他对上帝话语的顺服，那种没有多余的废话，真的是非常感动。他没有问婆婆，我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不能明着气吗？啊，能不能这样啊？能不能改一下？能不能那样？没有，没有诸如此类的废话，完全的顺服。他安静的、静静的掀开了他的被子，躺卧在他的脚前。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玛利亚安安静的在主的脚前听到，然后教会呢，匍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38节，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身过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这里非常有意思啊，说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这个惊醒的原文啊是颤抖的意思，这个词呢有时候翻译成地震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这波阿斯吃的挺舒服啊，也心情很好，睡得很舒服，他怎么突然醒了？弟兄姊妹，神让他醒的，突然一下子就醒了，而且他非常的震惊，极度的惊讶啊，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原文说，看哪，有个女子躺在他的脚边，哎呦，他就吓了一跳啊，他非常的震惊。他看到有女子匍匐在他的脚前，就像基督呢看到教会，看到基督徒匍匐在上帝的脚前，这是非常震惊的一幕。但是呢，上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第9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又那么39节再次告诉我们，路德完全遵循了拿阿米的教导。他有没有让他认出来他是谁啊？没有啊。他说，我是你的使女路德。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哈，波阿斯问路德你是谁，路德说我是你的使女路德啊。接下来有这样的对话，兄弟们，我们在这里你需要明白一点哈，这表面上是一个随机的发问，但实际上这一切出于上帝。我们可以把第9节在基督里面看成什么哈？看成基督跟教会，或者说基督跟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一种互动和对话。首先呢，我们的耶稣基督呢，他会问教会，问我们是基督徒，他说你是谁？你明白哈？上帝问我们你是谁，或者你们是谁，我们要怎么回答呢？弟兄们往下看。在这里的时候，弟兄们我们注意教会哈，路德呢非常谦卑啊，他说我是你的一个婢女，这话代表呢你是我的主人。甚至在20章13节的时候，路德说，主啊，愿我在你面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什么你的一个婢女。路德呢甘心啊称自己为波阿斯的婢女，并且呢他乐意接受这种身份，他在内心深处有一种降卑。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你要明白一点，凡自高的不是基督徒，只有降卑的罪人才是基督徒，只有承认自己是耶稣的使女，是耶稣的仆人的，顺服基督的话语的，才是基督徒，才是教会。自作主张的、宣扬的，从来不真是基督徒。而且呢，教会要对基督怎么去祈求？我们往下看， 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求你铺开你的衣服啊，用你的衣服的边角来遮盖我。大家来看，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吧？说啊，你要铺开你的衣服，对他波阿斯说，你用衣服的边角来遮盖我。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信仰当中的认罪，就等于在向上帝说，我们是罪人，愿我们披戴你的义袍。这是我们跟基督的祷告啊。而且呢，在第二章十二节呢，波阿斯也说过，你来投靠在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衣服衣角啊，在原文也可以翻译成翅膀，它跟这个路德记二章十二节实际上是对应的一块的。也就是说，路德投靠的是波阿斯，但是在圣经本质上来说，教会所投靠的是基督。啊，他说这里就说，求你铺张开你的衣襟啊，盖在你的使女身上。这是一种在上帝面前的示弱，记住哈，不是示强，而是示弱。不是说哎呀我厉害了，上帝不是，而是说上帝啊，耶稣啊，我们很弱。弟兄们，你就明白哈。凡是强调自己很好，行为很好，我们教会行为很好，我们很伟大的教会，都是假教会。唯有在上帝面前彻底谦卑，承认自己在世上无依靠，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投靠求基督接纳的这样的教会才是真教会。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是信心和依靠。接下来呢，翻译有错误，就是说他为什么，路德凭什么要求波阿斯为他做这些呢？他说，因为你是我是一个什么至近的亲属。弟兄姊妹注意哈，在原文的意思是因为你是我的救赎。换而今天来说，就是说上帝和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上帝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什么都不是。大家要记住哈，教会凭什么在世界上活着？三字的人，律法主义的人告诉我，我们要让外邦人看到我们的行为，圣经不重要，我们的行为重要，我们要靠着行为传道，完全是狗屁。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是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无能，仰望上帝的救赎。这个至近的亲属原文就是救赎的意思，他用今天来说，基督是教会的救赎主。所以说你看到哈，从创世纪尤其到雅各给约瑟祝福的时候啊，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节，雅各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旧约圣经包括新约圣经自始至终所讲的就是救恩和救赎。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无依无靠。主啊，因为你，也唯有你有能力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我们靠着自己不行。所以说基督教信仰，我刚才讲过，第一个重点就是信心和投靠，然后接下来那个核心内容就是上帝的救恩和耶稣基督的救赎。我再次强调一下哈，我们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以信心和救恩为根基的教会。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祝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兄弟们，这个三章十节啊，它是以这个词开头的，就是一个动词，就是回答的意思，而且有一个连词哇哦，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个波阿斯说可以翻译成波阿斯因此说。为什么？因为上面路德那种宣告，然后波阿斯有了下面的回答啊。如果路德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得娶我， 因为我行为好，我对我婆婆好，这个你都知道，弟兄姊妹就没有接下来这些话了。真的教会不说那些。刚才所有的信仰宣告，我讲过，指的是教会和基督徒跟上帝那种正常的关系，符合圣经的关系。在正常的信仰宣告之下，波阿斯所预表的基督才会给我们祝福。啊，十节有件非常重要的是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已经蒙恩了，你正在蒙恩，你还要蒙恩，你还要蒙的恩，你末后蒙的恩比你现在和你过去和你从前的恩怎么样更大。弟兄姊妹，这是何等有福的人生，都让这样一个女人得着了啊！为什么这么蒙福？我们往下看。这里哈，这里这个他这原文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忠诚的意思。为什么说他蒙恩呢？因为少年人无论穷富你都没有跟随。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哈，事实上波阿斯对于路德选择投靠他是感到意外还是感到意料之中啊？非常意外。为什么？因为在二章十一节，波阿斯说：“你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怎么样？人都告诉我了。”弟兄姊妹，路德那时候已经闻名全城了，你要明白啊。也就是说，当波阿斯说：“少年人无论穷富，你都没有跟随”，也就意味着在那个时候，想追路德的可不是一个人，弟兄姊妹。有穷的有富的啊，反正有钱没钱的，老多人都因为这个女子这种信心啊，这种内在的美相中了这个姊妹，好多人都想娶她。但是路德没有接受，没有跟随。你会发现个问题哈，拿阿米说你们跟着我来很有可能一辈子找不着对象，但是这种难题对路德来说现在还存在吗？不存在了。你怎么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路德也没有忘了自己为什么来。真正的信徒即便他得到了上帝赐予的金钱祝福，他不会忘记他来教会的初衷。而不是真正的信徒，那些假信徒可能稍微有点钱，上帝稍微祝福两下就翘辫子了。但是真正的信徒他知道自己信的是谁。路德可以在这时候找一个年轻人嫁了做妻，但路德为了给丈夫留后，他愿意降卑给一个年纪大的人做妾。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牺牲啊！波阿斯告诉路德，你这个举动啊，表明你啊来这里不是为了找对象的，啊，与年龄没关，与金钱无关，你来到以色列，来到教会，只是为了信仰，只是为了得着基督。所以说，弟兄姊妹，波阿斯奉耶和华的名，奉上帝的名宣告祝福，你末后的福比先前的更大。所以说你会发现啊，有的还要让他再有，真的是这样。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越顺服越有信心，越追求真理，你发现上帝会让你越来越蒙福，越来越明白。但是信的又不真，也不追求啊，也不好好顺服，可能连你先前得到的那点福和听到那些真理和明白的真理最后也都没了啊。听众，我再次强调一下哈，这个少年人啊，在原文当中啊，他跟年龄没太大关系， 他主要指的是杰米结过婚。波阿斯不是少年人，波阿斯是有家室的人。所以说听众们，路德啊，为了信仰他牺牲了很多。如果不是真信的人，没有人会做这样的决定。干嘛不趁着年轻找一个年轻的，然后成立一个家庭呢？人家放弃了这样的福利和条件和特权，人家就嫁给一个年老的做妾，为了是给自己的丈夫留后。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信心，这不是从人来的。所以说你读路德记的时候啊，如果你不看清这些事情，你不知道路德的信心是怎样的。他的信心，他里面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上帝会祝福他。这个祝福原本的意思就是做得好的意思啊。耶稣讲过比喻说你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做得好，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往下看，啊，他没有跟随少年人。所以说我们前面讲到哈，有一个事情，就说路德为什么在以色列能够蒙福，能够迅速的成长，跟他的顺服是有关系的。但到这里的时候，他能够为什么能蒙到更大的福，跟他自己呢对他起初的信仰的坚持有关系。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知道自己来到教会，来到以色列要做什么。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主多年以后所应该反思的。因为很多时候人会忘记你进入教会的初衷。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们可以把这里这个我的女儿现在不要怕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理解成为在新旧约圣经当中，耶和华对以色列，包括耶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你们不要怕，怎么样？只要信。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为耶稣对他的门徒，对教会所说的，你们只要先求他的国，这些都会加给你啊。还有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啊。你要注意到这里波阿斯对路德的话与前面经文的联系。在前面的时候，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怎么样，我必遵行。所以到这里的时候，波阿斯说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上帝悦纳那些顺服的大有信心的人。好，我们再来往上看一下。这个，因为我就是说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们来看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说啊，因为我的城，就他的城，他城门的百姓全都知道，不是说贤德的女子，而是说你是个有能力的女子。我接下来会给你解释什么意思。往下看，第一呢，这里谈到一个城啊，大卫的城，伯利恒，上帝之城，神的家，神的教会啊，在城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知道他什么呢？原文不是说贤德的女子，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翻译，因为这样的翻译跟中国的什么二十四孝啊，中国的儒家就给缠一块去了。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表达意思是说啊，路德是一个有信心大有能力的女子。弟兄们，你注意到没有？你从路德身上，第一能够看到信心，第二能够看到上帝加给他的能力。这样的信心和能力 使他能够坚持得住。啊，这个词啊出现在《路德记》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原文这个大财主的意思就是这个大有能力、大有信心的意思。啊，所以说在这里呢，路德对，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信心表示了肯定和赞赏。十二节，我实在是你的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有一个人比我更近。用你们注意哈，这个翻译是不对的。这里翻译你光讲了这个亲情近远的问题，原文的意思是说，我实在是一个能救赎你的，但是还有一个能救赎你的，在关系上比我更近。注意看三章十二节，在原文有两个救赎哈，一个是这里，一个是这里，这个中文没有。实际上三章十二节在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两种救赎，有两种情，或者说有两种帮助，一种来源于基督，另外一种是来源于世界。大家听好我在讲什么。你发现三章十二节当中呢，波阿斯没有立即去赎回路德，去取路德，他要先看看另外一个人的反应。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上帝做事的智慧可以通过这件事情预表出来。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哈，包括我们亲身经历的，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牧师或者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当我们在寻求信仰、在建立教会的这种人生历程当中哈，你会发现上帝在有些时候，甚至在我们这个早期的时候，他会把我们放在一个非常窘迫，有的时候呢就需要人帮助，就是说窘迫到极点这种状况。为什么？上帝要看一看哈，在世界上无论是我们的亲人或者朋友，或者说那些来教会里的人，就是说他有能力帮助这些牧师和基督徒的时候，他伸不伸手啊？这是上帝给世人的一个功课，你需要注意哈。你会发现其实在基督徒也好，在教会在建立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他有能力伸手的，但是呢他不一定伸手。所以说你去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上帝最终会把这个事情作为审判的标准。上帝说，你这件事没做在我身上，没做在那个最小的小子身上，你就不做在我身上。而且这里的时候哈，上帝说，就是说有两个人，有我能赎你，他也能赎你，在血缘上他更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教会和基督徒啊他被人弃绝，那么上帝会亲自出手。你要明白上帝做事就这种顺序哈，他实际上他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者说借着这个事情呢也赏赐那些愿意帮助教会这样的人。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为什么在我们信仰初期的时候，尤其是在当时学习真理建立教会的时候，有很多时候面临着非常窘迫的那种困境？不是说上帝没能力拯救，上帝先看看有没有人帮助他的子民，帮助他的教会。另外一个，这里呢我们都知道这些规定不是临时决定的，是按照圣经的规定，这本身就是上帝的道。在申命记二十五章五节呢提到过，这个弟兄啊，同居的弟兄死了一个，死人的妻子怎么样？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妻子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你会发现圣经有这样的教训，有这样的律法和条规在这里。所以说你会发现接下来我们往后讲到下一章，就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哈， 波阿斯有能力赎回这个路德家的产业，也有能力娶路德，但是他先把机会让那个另外一个亲属啊，就那个也有钱也有能力啊，以血统上也接近的人，看他干不干这件事情。最终那个人干没干？没干。到那时候波阿斯再出手。所以很多时候世人在我们有难的时候，在我们建立教会推广福音的时候呢，他能帮不帮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亲属还是来的教会的基督徒啊，有一天的上帝会亲自帮我们。十三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这里原文是这样的，大家听好哈，就是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救赎你，那很好，就让他救赎；倘若他不喜欢救赎你，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救赎你。有几个救赎啊？四个救赎。大家注意哈，你看中文你看不出来的，原文有四个救赎。好，我们往下看。首先呢，波阿斯留下路德，让他在这里安全过夜，啊，表示对他的接纳，啊，他挽留他。然后这四个救赎，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在这里的时候，这个誓言可不是普通的誓言，是指着上帝发誓，指着永活的上帝，指着那位能赐生命的主，赐人永生的上帝。要说违背这个誓言，可能就没命了，甚至没有永生了。但是波阿斯在上帝的感动之下，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好，往上看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我们应用到这个教会和基督的层面，还有跟世界的层面。世界上那些人啊，有一些在我们周围的，或者跟我们有关系的亲属、朋友，或者是来到教会的这个会友哈，他的牧者在教会有难的时候啊，或者说有需要的时候，他要有能力帮，他也帮了，那么这个在上帝眼中是很好的，会蒙福。但是他有能力帮，他不帮也没事儿，弟兄姊妹，为什么？上帝会亲自帮我们。你看到没有？这四个救赎，第一个是什么？那个人有能力拯救，他若拯救，挺好。那个人有能力拯救，他若不拯救，上帝来拯救。有四个救赎在里边。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一个呢，从这个层面来说呢，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帮助教会的，所有就是说尽自己所能啊，不用过分哈，尽自己所能的帮助教会、帮助牧者、帮助教会去建立的，这人都必然蒙到上帝祝福。但是如果你有能力参与，你有能力帮助，但你故意不帮，甚至捣乱，那么你一定会受咒诅。另外一个，没有人管我们，没有人帮我们，没有人接纳我们所传的道，这个也没有关系，因为谁会帮我们？因为上帝会帮我们。而且这四个救赎呢，也从更大意义上强调了我们教会所宣扬的是什么？上帝的救恩。真教会是讲救赎、讲恩典的，只有假教会才会一张很恶心的嘴脸告诉你，你不能光讲信心不讲行为，不要理那些人。真正的教会永远高举的是上帝的救赎和恩典。那个波阿斯说，你要一直躺卧，直到早晨。啊，在这你会发现，波阿斯也对路德发出了命令。路德最后也遵守了。三十四节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卧，怎么样？到天快亮， 人彼此不能辨识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丢的麦做到十四节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意味着你不能睡觉，你万一你一迷瞪，前半夜没睡觉，钉子们，因为你等着，这后半夜也不能睡觉。你万一一软弱一迷瞪，天一下天亮了，让人都看见了，这是坏事了。而且呢，路德是怎么躺的？路德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你看到没有？路德仍然是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在波阿斯那个脚的位置躺到天。往下看，这里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黑暗的年代，在这个基督将要来还没有来马上来的年代，教会在基督面前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谦卑的姿态，只有谦卑和信心的等候，完全顺服到该起来的时候，奉上帝的名起来。你不能有任何的张扬跋扈。而且哈，路德在什么时候起来呢？在人能看见但是看不清脸的时候起来了啊。他秘密而来，遵守了拿俄米的命令，然后秘密而去，遵守了波阿斯的命令，其中没有任何的张扬，没有任何的嘚瑟，他已经得到了应许，但是没有任何的炫耀。今天呢，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是非常让人恶心的，非常的高调啊！你别看他们整天在公交车上甚至在大街上所谓传福音，他不是在宣扬旧说，他说你信基督，我们基督教文化有多好，我们的这种孝道，我们这种道德观，我们这种价值观超越这个世界。用的非常恶心。我甚至听说呢，有一个就是说好占便宜的基督徒，到处跟人家世人炫耀，说将来我要上天上去了啊，你我就见不到你们了，你们都要下地狱。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我们在上帝面前，包括我们在做上帝工作的时候，都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上帝的吩咐，谦卑的去完成。后边说不可让人知道，很多人理解为什么不让人知道呢？是不是怕人说闲话？弟兄们，不是的。第一呢，这是上帝的旨意，不让人知道。为什么？要看看那个人的反应。说明早他若肯赎你很好，就让他赎，他若不喜欢赎你，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赎你。这个不让人知道，就是不让这话传到他耳朵里的。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家想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世界上人知道谁是属上帝的，谁是上帝在人间设立的教会和仆人，他一定会善待你，大家明白哈？但上帝很奇妙，他不告诉你哪个人是，他不告诉你哪间教会是，为什么？让你通过圣经和所听的道和福音自己去辨别。都知道哪个人是上帝所爱的人，那都会去帮。但是奇妙的是，在你不知道是谁的时候，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我们的上帝不给任何人耍诡诈的机会。这话要传到那个人耳朵里，那个人就会说了，说你看吧，其实我也想帮他，不过既然你喜欢这个事情，那我就让给你吧，还落个好名声，还耍个诡诈啊，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的上帝做事非常有智慧。十五节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首先我们不看这个六簸箕，我们单看这些大麦这些粮食哈，它代表着上帝对我们的供应，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所需要的灵粮啊。但是你注意一点哈，波 波阿斯给他搓了几簸箕，几簸箕，六簸箕。听懂没？在圣经当中，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六不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告诉我们，你不能满足于这些，你不能够满足于昨天你听的道和今天你听的道，你在未来，你在你剩下的人生当中仍然要坚持。而且我们需要提到一点，就是我们人生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因为波阿斯还没有真正的迎娶路德，赎回路德，这一切要等到这一切上帝完全做完之后。三十五节，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将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这个十六节弟兄姊妹，中文翻译有错误，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婆婆说女儿怎么了，原文的意思说我的女儿，这是你吗？大家需要注意哈。你发现拿俄米从摩亚回来的时候，这个合成人说这是拿俄米吗？什么意思啊？本来挺美啊，看挺有信心一个人，现在蔫了。但路德呢回来的时候让拿俄米震惊。我们的第一层看见是路德蒙受了巨大的祝福，他对未来的天路，对未来的信仰生活更有信心，这种属天的柔美从他身上散发出来，让他的婆婆感到震惊。他感觉他渐渐不认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真是越长越快，越长越美。而且路德呢，他把他所有的属灵得着，他所听的道，他所得到的那些福分，都向他的婆婆重新复述了一遍，把这些福音，把这些真道传给了拿俄米，因为拿俄米更需要从上帝那里得来的安慰，需要上帝话语的安慰。十七节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我们来看这里，有的没注意哈，三章七节跟孝道没关系哈，因为这两人的关系，我个人感觉现在已经不是婆婆跟媳妇的关系了，有点像母亲跟女儿的关系，甚至有点像弟兄姊妹的关系。这里呢，实际上弟兄姊妹注意哈，它不仅代表这个表面上的粮食，实际上波阿斯在这里呢，给圣经给我们的看见就是说，一个基督徒要把所领受的真理和祝福回去带给其他的基督徒，就说尤其是要带给那些把你引到基督里的那个人啊，从前他带领你，从前他教给你怎么做，从前他教给你怎么在教会去信，你成长之后，你蒙恩之后，你在信仰上进步之后，有一天你可以反过来去服侍他们。在这里的时候，路德渐渐成长，甚至他可以起来服侍拿俄米。十八节，婆婆说，女儿，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你会发现个问题，拿俄米呢也给了路德从上帝那里来的指示，就是说这个事到这时候你的所有的动作都完成了，你不需要再伸手了，你也不需要再去见他，因为你要安静下来等上帝来做这事，无论这个事是什么结局，神会给你最好的答案啊。所以说在这里哈，跟我们所想象的啊，什么求爱啊，什么介绍对象、啊、是完全不沾边的。因为你会看拿俄米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他宁可让上帝做，他不去参与任何人的动作，因为他相信一件事情，除非那个人今天办成这个事，否则他不会休息啊。我们这次讲到路德是预表教会，而拿俄米 是预不是路德是预表教会，而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通过波阿斯的这种热心这种火热，我们能够想到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上帝他对教会的热心。圣经在旧约的时候曾经说过，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说你会发现拿俄米他实际上在教导路德，也教导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要沉静学道，在基督里安息，然后呢等候上帝为你做事，在信仰上。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会专注于在世界上怎么得到人的帮助，在世界上怎么占得先机占得便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像路德和拿俄米一样，也不会在教会圈子里去搞人情搞人际关系。真正的基督徒只专注于上帝的真理，只专注于聚会听到，然后让上帝为我们成就他为我们预备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个路德记第三章的时候啊，我们能够从其中学到很多。我们从第三章看到拿俄米对路德的祝福，往后会引申到波阿斯为路德的祝福，再往后讲到为什么波阿斯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最后当谈到那个更近的亲属的时候，实际上所强调的是一个字，就是救赎和救恩。所以说呢，弟兄姊妹，愿上帝祝福，让我们呢能够在基督里面，就是说以波阿斯和路德啊，圣经来预表基督和教会这个中心呢，来去看路德记，这样呢我们会看清楚很多事情。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这一切，为我们成就这一切。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求你救赎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的至亲，只有你有能力在这个时代拯救我们救赎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